我们一同回来，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查经。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的学习。因为咱不是圣经概览啊，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次序把它一卷一卷的查下来哈，我们还是有挑选的，因为咱们这个呢是相对。细致一点的查经哈，我们没有把这个每一卷书都拿出来查。那么，在整个新约圣经的结构里头啊，主耶稣的生平在四卷福音书里头，那么那个就是旧约的应验和新约立约的基础，是整个新约圣经的基础。所以旧约啊，它是预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咱们知道创世纪啊，一开始到挪亚洪水，到亚伯拉罕降生，将近2000年的亚伯拉罕的出生啊，2000年的时间，用了很短的经文就把那2000年呢就给涵盖了。那么那2000年的重点的信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救恩的必要性啊，救恩的必要性。亚当犯罪导致了死亡，那么之后这2000年啊，没有这个圣经的救赎啊，那么人靠着自己能够回到神面前去吗？神给2000年时间相当充分了啊，哪怕中间借着。像挪亚洪水这种严重的警告啊，惩罚。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像宁路这样的人，人类的堕落是迅速的。所以，事实证明，人是不可能靠着自身的努力更亲近神。人只有在堕落的里面，渐渐的更远离神，更堕落。啊，最后以至于神的愤怒啊，要临到人类。因此，爱人类的上帝就开始了他的救赎，正式启动了这个救赎计划的应用，那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福啊，所以这个就正式的进入到旧约的时代。那么神也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向我们证明，在宗教里边，在律法之下，人仍然是不行的。所以，整个旧约在预备基督降生的同时，也在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向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的唯一和必要性。那么这也是在我们所谓的普世的宗教里面啊，唯有我们的基督信仰是有救赎的，除此之外没有。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也说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旧约圣经啊，它是为了预备基督的降生。来立约，来拣选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块土地，然后呢，也借着这个民族启示下来了上帝的立约的经文啊，这个就是旧约圣经的启示。那么这一切又过了2000年啊，从亚伯拉罕蒙召啊，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从亚伯拉罕的出生啊，到主耶稣的降生，又经过了2000年。这个时候，救恩做成了，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救恩做成了以后，基督从死里复活，短暂的向门徒显现之后，他就升天去了，然后差下了圣灵，永远与教会同在。那么，基督回到天上去。地上的教会要建立，圣灵住在圣徒的生命里边。 与教会同在，但是工作还是要人来具体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训练的使徒就成为建立教会的根基。那么《使徒行传》啊，就在告诉我们，主复活升天以后，使徒们是怎么样把教会建立起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要传向地极这个初期的这个过程。这样呢，就从历史的角度，使我们知道啊，神在人类的确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福音做成了，教会这个的确诞生了，福音的确从耶路撒冷要传向万邦了。那么，虽然《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一些使徒们讲到的信息啊，但是那个是碎片式的，不够完整。因此呢，就有了整个新约圣经的内容。当然，这不是使徒们给我们立约，是神借着使徒，与普世的人来立这个救恩之约的。那么，这个救恩之约呢，重点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信仰的部分。那么，这个呢，就是透过使徒保罗写的13封书信，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论述救恩，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保罗的书信呢称为是教义书信，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不仅仅是讲理论啊，他也讲到信仰之后的生活，对吧？那么从罗马书一直到这个腓利门书。那么，使徒保罗他重点要讲到的就是，咱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to be，就是这个生命，它如何改变，因信称义了，在罗马书里边就是把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改了，透过什么呢？透过称义。罗马书的因信称义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创世纪》里边亚当夏娃犯罪，就是因罪而定罪，因犯罪而定罪。其实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核心就是不信，对吧？就神说的话，他们不信，对吧？不相信神所说的话。相反的，他们信错了对象，撒旦魔鬼来诱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信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哎，他相信了撒旦了，他吃了，他的行为在印证着他的信仰的选择错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归正，所以因信称义，它对应的关系就是伊甸园里边，亚当和夏娃因错误的信而定罪，所以这边是称义，那边是定罪，是把这件事情把它扳回来，把它归正回来。那么因罪而死，现在呢要因义而活，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关乎我们的生命永恒。生活包含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当成一种宗教，因为一旦把它叫成宗教了，就完蛋了我们就成了世界诸多宗教里边的之一，是吧？然后它就成了分类学里边的这个什么文化学，文化学之下的什么宗教学，那就完蛋了，对吧？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宗教的东西，是整个人类，是我们的生命，整个的从死亡进入永生，从定罪到称义，从这个不属神到属神，这是我们生命里边最大的整体的关系上 的归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宗教里边可以包含着这些，它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可以包含着一些所谓的宗教元素啊，比方说，宣称有上帝啊，对吧？有一个我们的信仰活动的场所啊，弟兄姊妹在那里学习真理啊。那么其他的宗教似乎也有这种表达，对吧？有同样的表达的，不等于是一样的东西，对吧？所以我说，如果叫娃娃的都是娃娃，那么我们家里抱着娃娃和商店里卖的娃娃是一样的吗？啊，它当然不一样，那些都是假的，只有你的娃娃是真的，是吧？是有生命的。所以呢，这不能把叫做宗教的都一样，这不是的啊，弟兄姊妹，要懂得看它的区分点，而不是看它的相似处，对吧？所以新约圣经啊，使徒保罗他在论述整个信仰的里面，他不是在建立基督教，他是在讲述我们生命归正。啊，我们的生命归正，这个是整个信仰的核心啊，就是这个 to be 的改变啊，从定罪到释放，是吧？从死亡到重生，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以后呢，就奠定啊，论述了我们信仰的这个福音的最基本的这个信仰理论，啊，就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就解释出来了。当然，使徒保罗也讲行为，啊，就像咱们刚才查过的哥罗西书，是吧？家庭关系怎么建立啊？对吧？社会关系怎么建立啊？那么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怎么样表达出来的呀？啊，我们追求什么东西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它不是因信也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称义之后所带出的行为。啊，这是有个先后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而产生的结果，不是的。但是，我们的行为的归正是因为我们的归正而产生的结果，对吧？它必然产生这个结果，对吧？因为这个有这个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我们是真的信了，因此啊，这个使徒保罗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论述完了以后，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圣经里边把他的作品采纳了，是吧？这显然透过这个经文最后的信息呢，后边的信息啊，使我们了解这个是与使徒保罗啊，同时代的人写的，但是没留下作者的名字。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呢，它重点要给我们所讲的，就是死里复活了的基督升入高天，在他再来之前，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啊，在他再来之前，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的主在天上，他做什么呢？对吧？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呢？因此，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圣徒被主所呼召出来之后，跟天上的关系。那么，咱们刚才查过的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跟主一同都重生了，对吧？我们就不是追求地上的事儿，而是追求天上的事儿了。那么天上有基督在父神的右边，那么基督是怎么在父神的右边？什么身份在那里？对吧？他在那里的目的是干什么？这一切都是透过希伯来书来启示出来的，对吧？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神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为要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啊，神要把将来他的世界交给我们去管辖。那么为了实现这个， 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受苦，成就救恩，然后他要带我们一同进入到那个荣耀里去。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信仰的核心，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生我们活的是要干嘛？这个就是造物的主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 存在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下边就要论述了哈，就是我们因着信归回安息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为了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复活升天的主，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啊，他成了我们的中保，对吧？是我们这一切在他面前持定信心的人。可以有根有基，对吧？这个就是基督的侍奉跟我们今天信徒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这里再一次强调啊，是因着信。所以这个以色列曾经啊，跟着摩西出埃及，对吧？他们见识了很多的神迹的，可是最终呢，他们很多人倒闭旷野，告诉我们他们不信。不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接纳上帝的上帝，就是上帝是上帝，他看见神的作为了，但是他不接纳上帝是上帝，也就是说他不接纳神是全能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救赎的，他不接纳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他接纳了，他就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边去，那就得着安息了。可他不接纳，他一句遇见难处，他就说：“哎，上帝在害我们，是吧？他不爱我们。”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对吧？所以他始终迷糊，是吧？不进入到因着信与神的关系里边去，所以神在怒中起誓，就把他们废了，是吧？然后呢，神一定会要一些人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去的，啊，就到了末后的时代了，神借着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啊，成就的这个救赎，那么使我们这一些人，他就借着他的牺牲啊，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这些人不单单是蒙召了，而且能够进入到与神的关系里边去。他在那里为我们做我们的中保，虽然我们还软弱啊，但是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我们一切罪恶中可以得到救赎的。那个暑假已经成全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对吧？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主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啊，因为他给我们立约了，答应我们了。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怕什么呢？是吧？所以呢？就把旧约啊，虽然是主耶稣还没有做成这个救恩之前的那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就是说那些他们凭着信啊，虽然主的救恩还没完成，他们事先就支取了主耶稣的救恩了。那在之前，所以他们的伟大的信心的行为就成了我们的榜样。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边就罗列了很多啊，这个圣经里边记录的。这些属灵伟人、信心伟人啊，他们在活在信仰里边的那些见证。那么，既然是这样啊，我们已经有了救恩，基督已经在神的宝座那里，那我们也蒙召了，也信了，也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了。那怎么样呢？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走呢？那么，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个。我们叫做生活书信啊，也是普通书信，对吧？因为它是好几位作者啊，往往也不是写给一个教会啊。你像保罗写的《哥罗西书》啊，作者清晰，教会也清晰啊。但是这个普通书信里边呢，它不是一位作者啊，它这个当然每一封书信都是独立的作者哈，但它往往不是写给一个教会，而是普遍的。啊，写给普世教会的信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普通书信，那么也称为呢是这个生活书信。所谓的生活书信啊， 就是他重点强调的，就是与这个信仰教义书信相对，是吧？信仰教会呢，就是这个教义的书信啊，保罗写的。那重点就是论述信仰的这个道理啊，他的信仰的我们如何信，如何重生，如何得救，如何得生命啊，等等等等的。那么普通书信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信仰了，是吧？也重生了，也得救了。那么我们这一生后半部分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人生道路要怎么样走呢？那么怎么样走？这个前提就是希伯来书啊，我们这个有在天上我们这一位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是现在活在世人的宝座，在那里做我们中保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挑战、什么的这个问题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回到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通向幔内的，对吧？这个坦然无惧的，那么可以蒙连续啊，得恩惠蒙连续，对吧？这个就是说，我们恩惠连续都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赦免我们，向我们施恩，饶恕我们的过犯，对吧？然后呢，他不但是被动的饶恕我们的过犯，他还主动的帮助我们，对吧？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会支取啊，支取我们在面对人生道路当中所面对挑战所需要的那些属灵的资源啊，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来支取。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祷告啊，不单单是向神求，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等候，要从神那里领受啊。不单我们是要，我们要领受，对吧？这个我们向神说，同时呢，我们也聆听啊，要心灵去领受，给我们力量，是吧？然后呢，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挑战。这个进入到普通书信里边的第一卷书啊，是这个雅各。雅各呢，他就是重点强调，就是说我们得着生命的人要有具体的行为啊，不单单是有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完了，对吧？也不是说我们认罪悔改一次性结束了就完了，对吧？那我们是要听道且行道。并且在这个所行的事情上必然得福。那么，这个雅各书啊，它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行为之前啊，先在理论上先提供信仰与生活的这个基础。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彼得书信了。啊，彼得书信是一个在雅各书的基础上更加展开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啊，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一封书信。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啊。那么这封书信呢，在一开始就介绍了他的作者啊和他写作的背景的情况啊，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边就说了啊，他一共写了两封信，啊，这两封信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啊，我们不太清楚，对吧？但是显然彼得后书呢，是彼得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时候了，啊，他写了彼得后书，他说我写了这两封信，啊，是为要劝勉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面对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的情况。对吧？所以圣经呢，它一方面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当然也是针对整个新约历史啊，也针对着世界末了的情况啊，这个也是圣经快写完了，是吧？要面对着永恒啊，要留下来的使徒借着神借着使徒啊，来留下来这些信息。那么我们先看前书啊，我们略略的介绍一下，今天咱们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哈。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啊，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丢 本都啊，加拉泰、多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啊，或者得成神圣啊，称为 holy 啊，这个 kadosh 啊，称为神圣的、属神的啊，这个被神洁净了的，对吧？以致顺服我主耶稣基督啊，这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前面都是神的工作，那我们呢，在神的面前的回应就是顺服，啊，顺服，顺服我们的主耶稣。这个顺服呢，英文里边常常翻译成 submit，啊，就是把我们臣服在我们的主耶稣之下，对吧？认他为我们的主，对吧？然后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所以这里明确了。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啊，这是作者，对吧？然后写给分散在这里的这些地区的这样的人，对吧？那么这个地区呢，基本上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啊，这个本都啊，加拉泰、加珀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啊，那么这些地方呢，都是在这个。其实哥罗西啊，咱们前面讲的哥罗西也在这个地区，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么可见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犹太人被逼迫，在这个希腊后期啊，这个大分散，很多犹太人都逃到这个地区啊，这个。使徒保罗啊，也是在这个地区的，对吧？离着以色列这个犹太地稍微更近一点的地方，对吧？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啊，这是保罗啊，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啊，也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啊。那么这些地方的犹太人的人口在当时呢，相对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初期教会啊，他们在犹太人建立的地区比较多的地方呢，是比较方便啊，因为呢那里有会堂，又有了旧约圣经的基础，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啊，可能其他的使徒们在初期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以有犹太会堂的地方为基础，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在这个亚细亚地区啊，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呢，这个地方，教会是相当发达的。那么等到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呢，应当说已经建立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使徒的信啊，他这个不是他这个彼得的信呢，他和保罗的信区分点在于，这个保罗的信可以说是。宣教性的，而彼得的信可以说是牧会性的，啊，那么彼得，保罗啊，他是前锋，啊，他是福音的开拓，那么彼得呢，他是这个牧养，他是生命的关怀，所以两位使徒啊，他们的这个信息的内容，重点，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咱们前边查了保罗的书信以后啊，现在我们进入彼得的书信啊，这一前一后，这关系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那么彼得的书信，它的重点啊，写给他的，其实写给哪里的人不重要啊，关键是写给的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些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首先我们都是寄居的，表示我们在世上只是暂时的过客，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快匆匆忙忙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对吧？然后呢，这些寄居的人是怎么成为这个原来是属世界的啊，现在成了世界寄居的人呢？啊，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蒙拣选，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怎么拣选呢？就是因信称义，借着信还是不信， 被拣选出来，这是照着父神的先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把我们从世界里边给分别出来了。然后借着圣灵的工作，得称圣洁，或者说是得成为神圣，就是神不算我们为有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归于神，成为属神的人。这里边的圣洁，更所强调的是我们的身份，而不是我们的生活生，而不是我们的生活见证。因为我们就算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没法做到具体行神这个生活行为上我们的圣洁做不到的。这里边强调的不是那个，这里边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成为属神的人了，啊，是一个生命已经被神称义，啊，成为。怎么说呢？这个 kadosh 在希伯来语里边这个字啊，其实 kadosh 就是圣所啊，然后 kadosh 就是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至圣所，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对吧？是分别为圣的人，是被神所拣选出来。当然，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应当与我们的蒙召的身份相称。对吧？但是这里强调的还不是我们外在的表达，而是我们生命的实际的地位，啊，我们生命的本质，强调这个东西。然后，以至于我们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顺服也就是说认我们的主耶稣为主，相反的，我们就认我们是他的奴仆，对吧？这个奴仆不是指的。这个经济、政治，或者说是这个这种社会关系上的，对吧？而是指的生活上的，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啊，或者不算是旧约吧，古代啊，咱们中国人妻子称呼丈夫的时候，她自称自己是什么？你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啊。其实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还有人这样称呼自己，对吧？你比方这个，咱们今天一般都是我，是吧？我怎么怎么地啊？这个我怎么怎么地？我们不大称呼自己的某种称谓啊。我们看过《水浒传》啊，或者什么这些古代的这电影呢，普通的女子。通常在丈夫的面前称自己是奴家，啊，称自己是奴家。圣经里边也把，萨拉啊，他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么翻过来说，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奴隶的地位上，对吧？这是一个谦卑，其实就是放在 submit 啊，这个臣服或者顺服的地位上，关键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啊，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当有这样的心态啊，好像这个我们是心腹，他是新郎，而我们的心腹呢，在传统的观念里边是奴家啊。今天呢，这个妇女运动啊，女人不但这个要顶半边天啊。有人说现在的女人啊，都一手遮天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神起初所命定的旨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很骄傲的，对吧？高喊"人定胜天"啊，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对吧？但现在不是了，我们的关系归正啊，这是一个归正的关系，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怎么能胜他呢？这不开玩笑吗？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在圣灵里边得了重生的人，我们与天地万物，与我们的造物的主，与救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的关系的这个定位都归正了，是吧？那么我们在地上也成了寄居的。啊，我们不是在这里面的永居啊，谁也不是这个地方的永居。那我们明白了，并且是因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然后我们的罪 已经蒙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洒过了，对吧？这个蒙宝血所洒，就是指的赎罪祭献祭，这个拿出来的这个血啊，然后在这里洒，在那里洒，是吧？我们已经被宝血所洁净了啊，然后神的恩惠和平安都加给我们。恩惠和平安啊，就是指的我们，神的恩典 mercy 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平安就是与神和好啊，这个 shalom 就是与神和好，那么这个，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啊，这个试图进一步把这个，我们得身份的这个关键说出来啊，那就是重生，啊，重生了我们。这个是整个我们在这个信仰里边啊最关键的第一步啊最关键的第一步，所以这是我们得到生命，然后呢就有了活的盼望啊，就有了真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这活泼在这里主要是它有意义、有作用的、真实的这样的盼望，都是从我们的重生开始有了啊。然后呢，我们盼望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要有这个基业，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因着信仰得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这个因着信，神能力保守什么的人呀？就信，啊，必能这个得着神所预备的，给我们这末后之后显现的救恩。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救恩，啊，我们因着信。一直蒙神的保守，到了最后就一定能够进去，能够这个真实的去得到它。那么既然是这样啊，我们就有大有喜乐了，是吧？但是如今呢，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啊，并不是傻乐的一生啊，而是在喜乐的里边。因着百般的试炼，暂时忧愁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的信仰啊，这个不要用信心啊，叫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被试验之后啊，就比被火炼了、试验过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了。啊，那么这个怎么个宝贵法呢？就是我们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啊。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既然是这样，啊，这个使徒就把他的核心点就说出来了啊，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啊，约束你们的心，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心不可以乱来，啊，内心不可以乱来的，啊，然后谨慎自守。所以在这里没有说你放心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管是吧？怎么样你都上天堂，不是的。所以这是再一次讲到我们要谨慎自守，要小心了，是吧？然后要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救恩啊，所带给我们的恩典。然后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冒昧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样子。对吧？那招你们的既是神圣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这一切事情上也要圣洁，因为圣人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让我们如何能够在得着重生生命的基础的前提之下，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这个就是彼得前书他要表达的重点信息。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对于彼得前书啊，我们就先介绍这些。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的，来具体的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啊。我们重生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如何去过一个分别为圣啊，这个属神的，神圣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今天就先停到这儿。哦，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我们祷告会的哪位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国内的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抓紧时间。
我来祷告。
好，感谢主。
拯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谬邪恶时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又在父的右边日夜为我们代祷。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甚至是在创世以先所预备的这伟大荣耀的救恩，又在我们这软弱的在亚当里本是全然败坏堕落的人身上所要成就的恢复荣耀的救赎大功。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主。您启示立约的话何等宝贵，您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见证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人类历史，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您启示立约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的这伟大的见证，这荣耀的救恩，不单单是我们眼睛，主啊，借着读圣经可以明白，也借着我们的耳朵所听见。让我们的心在您的真道当中降服，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正像您借着众先知使徒们所见证的，人算什么？主啊，您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感谢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在永恒里面的，这活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的这个生命，主啊，我们实在是说我们不配。我们也常常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您的话语的信实，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主啊，我们再一次愿意悔改，再一次愿意谦卑、自卑、顺服。愿真理的圣灵不断的约束我们，在真理里面。愿主耶稣的生命成型在我们的生命里，成型在教会。主啊，因为您是借着教会显明您为我们的基督，为我们的元首，也借着您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显明您话语大能做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建造我们彼此配搭，为要使每一个肢体都因着信，在您面前领受这丰盛的生命，因为迎来应许就是要给我们生命，并且要给我们的更丰盛。主啊，我们何等盼望主再来，感谢赞美您。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唯愿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的生命都借着您给我们建立的这信实可靠的信仰，主啊，能够在生命里不断的操练，在您的面光里，在您的话语的光里，不断的蒙福，信心得坚固，生命得成长，好使我们都如同您带去的心腹，能被迎娶到羔羊的婚宴上， 能够被带进永恒的荣耀里。谢谢主，感谢赞美主，算我们美意。主啊，我们真是在成圣的信仰的这个生命的操练里面，还是何等的亏欠。主啊，感谢您不丢弃我们，也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就不断的在您的话语里面被建造的同时，我们不断的认识您、经历您、归向您，因为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愿这永生成为我们信仰活泼的见证，能够彰显在这末后的时代，更多的人回转归向您。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也能看见我们真实的信仰见证，能够归向您。愿您外邦人得救人数添满，啊，以色列全家也都回转归向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你面前有声无声、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Amen.
阿门。